情绪背后都有一个真相。我看到过一句话，我们打算和自己好好相处时，会发现自己其实挺不好相处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自己的情绪一无所知，情绪的复杂程度也的确超出我们的想象。最重要的是，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过这些。我有一种快速厘清情绪的方法，区分原生情绪和次生情绪。这两个概念来自心理学家莱斯利 S. 格林伯格创立的情绪聚焦疗法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疗法。原生情绪指的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最初最直接的感受，比如你看到蛇，最初最直接的感受是害怕。在火车上有人占了你的座位，你最初最直接的感受是愤怒。想起过世的亲人，你最初最直接的感受是悲伤。这些感受都是原生情绪。原生情绪是人类最自然的情绪，伴随着事件自然而然的发生。原生情绪存在的时间总是很短暂，并且有它出现的理由和作用。比如，恐惧是为了让你面对威胁时提高警惕，调动全身机能，尽快脱离危险。愤怒是在有人侵占你的利益时，帮助你树立边界，维护自己的利益。这种原生情绪，如果你自然流露，那它就会自然的结束。比如思念亲人时，自己哭过后，心里就会舒服一些。愤怒时，自己把火气发出来，也就舒畅了。你很明确是什么事情引发了你的情绪，自然流露后，情绪也就自然结束了。但很多时候，你流露了情绪后，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，你也没有产生结束之感。比如，我对小核桃发完脾气后，却感觉更加不自在，这时候就要去考虑次生情绪了。次生情绪是对原生情绪所产生的感受。也有说法说，次生情绪是为了逃避原生情绪而产生的情绪，而次生情绪恰恰是我们乱发脾气的重要原因。很多妈妈工作了一天很辛苦，平时业绩压力又很大，本来就很焦虑了，回到家里听到孩子吵吵闹闹后，压不住火气吼了出来，变成了一个吼叫妈妈。这时候，如果你仔细思考，会发现其实妈妈们的原生情绪是因业绩压力所带来的焦虑，愤怒只是他们的次生情绪，但你通常看不到这一层转化。最使人郁闷的是，吼叫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问题的本质是工作而不是孩子。又如你发现自己搞错了一个关键数据，想着这次先糊弄过去，下次改了就行了，谁知同事当面指出了你的错误，其实你心里很羞愧，但这时为了掩饰羞愧，你愤怒地反驳了对方，你就一定能搞对吗？此时羞愧是原生情绪，而愤怒是次生情绪，可是你却为了次生情绪跟同事大吵一架。我们很容易被次生情绪迷惑，因为它会把我们引导到并非本质的事情上，自然也会消耗我们很多的精力。它反反复复拉扯着我们，让我们在情绪里出不来。如果只是关键数据出错，你也知道自己错了，感到很羞愧，同事指出来后你道歉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可是为了掩饰羞愧这种原生情绪，你冲对方发了火，两人起了争执不说，事后你还一直愤愤不平，拉着朋友说理，你说他是不是挺过分的。其实你有可能是在后悔、自责，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感觉到自己是在掩饰什么，但又搞不清楚，所以很想找人给自己撑腰。有时候次生情绪太强烈，甚至会盖过原生情绪，我们会因此陷入情绪的漩涡，把所有注意力放在消除这些负面情绪上，很难关注次生情绪背后的原生情绪，更别说解决真正的问题了。我有一个很聊得来的女性朋友叫陈雪，人很温和，一般不跟别人发生争执。但有一段时间，陈雪跟她老公的关系非常糟糕。陈雪受不了的是， 老公大刘在家时事事要纠正他，比如陈雪早上做完瑜伽去上班，老公会追着打来电话说，你是怎么搞的，瑜伽垫说了多少次要随手收起来，我竟跟在你后面收拾。比如陈雪跟儿子吃饭时聊天聊得很开心，吃得慢了点儿，大刘就会大发脾气，说母子俩的坏习惯一样多，妈妈自己都不以自身作则，怎么教育孩子。有一次两人大吵之后，陈雪实在受不了了，跑来向我哭诉，她觉得大刘以前不是这样的，现在却常常发脾气，总是对她很不满意，跟她一起生活简直令人透不过气来。我跟陈雪夫妻相识多年，也很了解他们，我知道大刘是很好的人，热心仗义，他不会故意让妻子不舒服的，他这样做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。所有次生情绪的背后都有一种原生情绪，而引发原生情绪的事件才是问题的本质，所以我们要找到原生情绪，这是发现本质的钥匙。我按着这个思路跟陈雪聊了好几次，之后意识到问题所在了。大刘的眼睛有顽疾，年轻时没什么大问题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，运气好的话一切正常，不会发病，运气不好则可能导致一只眼睛失明。随着年纪增大，大刘觉得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差，最近一次打乒乓球时，大刘忽然发现自己的视线追不上球的速度了。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变得暴躁，变得越来越愤怒。陈雪若有所思，他不是愤怒，而是恐惧，恐惧有一天你不再需要他了。我好像找到了大刘的原生情绪。陈雪愣了一下，眼睛马上红了，他说自己从来没这么想过，但就在那一瞬间，他觉得一切都说得通了。我好像看到一个每天对未来充满恐惧的人，时时刻刻想通过身边的小事掌握对我、对生活、对命运的最后一点控制权。有了区分原生情绪和次生情绪的能力，我们便拥有了一种本领，总能在混乱中及时跳脱出来。我有一个男性朋友，他非常擅长区分原生情绪和次生情绪。有一次，他的女朋友在家里大发脾气，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时，他忽然抱着女朋友说，你是不是太怕我们会分开？他女朋友一愣，在他怀里哇哇大哭。我的这个男性朋友说，两个人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，他觉得不对劲，这一定不是问题的本质，因为这样吵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。于是他问自己，这些愤怒的情绪背后到底是什么？这才发现，自从他接到要驻派外地的消息后，原本特别讲理的女朋友就隔三差五地找茬吵架。他是多么没有安全感啊。这个男性朋友到现在都被我们一群人称为最会谈恋爱的人。在文明社会，我们崇尚理性，无数的书本和课程也告诉我们要控制情绪，但我们心里都清楚，在生活中有太多时候理性持续发力却始终无果。梵高说过一句话，请不要忘记，微不足道的情绪是我们生命的伟大舵手，我们服从于它甚至毫无察觉。我们必须正视理性之外还存在着强大的非理性力量，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，那就是情绪。接受你的情绪，别怕表达出来。当我们区分出自己的情绪，接下来很重要的两步是学会接受和表达。接受自己并不容易，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很苛刻，内心总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孩子，总认为自己的真实情绪很负面，觉得那是不对的。我们的多数痛苦也正是来自这种难以接受真实情绪的心理。其实情绪从来不是问题，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，甚至是我们的朋友。妈妈有情绪也会烦躁，这都不是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管理情绪。管理情绪不是压抑情绪，不是把所有负面情绪狠狠打压下去， 也不是把出现的负面情绪当成问题，想象着它会失控，更不是回避或者试图控制它。只有接受自己的真实情绪，我们才能离问题的本质更进一步。承认情绪的存在，即是承认真实的自己，承认即是接纳，而接纳恰恰是改变的开始。球王贝利的传记电影《传奇的诞生》中有句话，你必须接受真实的自己，不必为自己感到羞耻。接受很重要，表达更重要，这是我们身为母亲最重要的职责之一。我们需要帮孩子学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，这对他与自己相处、与人交往都会有极大的帮助。每次听到有人苦口婆心地劝诫别人要做一个不发火的妈妈，要情绪稳定，我都不以为然，有时甚至持反对意见。在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们始终以一副温和的面容对待他，那孩子以后进入社会，遇到了脾气暴躁的老板，很容易烦躁的伴侣，他会不会不知所措？我从来都不想给孩子提供一个无菌的成长环境，我想提供给他的是一块坚实的土壤，在这块土壤里，他可能获取足够的养分，可以自由生长。弄清楚情绪背后的真相，然后接受它，再表达出来。我们要告诉孩子整个过程，妈妈是怎么一步步理解了自己的，这个过程是孩子成长中很好的养分。就是这样，我在一次又一次生气和不耐烦时理解自己，接受自己，并且学会表达自己。这并不苛责自己，毕竟我也不过是个五六岁的妈妈而已。一次又一次，我为着那些从混乱到逐渐变得清晰的情绪跟孩子不断的沟通，渐渐的，小核桃长成了一个真正有本领的孩子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微信上跟同事为了一个问题争执了起来，小核桃在我的身边转悠，说，妈妈，你好了吗？你什么时候帮我洗澡啊？妈妈，你怎么老是对着手机呀？我本来就很烦躁，经他一念叨，我一股火气立马上头，冲他喊了一嗓子，你怎么还不去洗澡啊？你就不能自己去洗吗？干嘛什么事儿都要找我？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后悔了，我是因为工作而烦得不行，为什么要把怒火转嫁到孩子身上呢？出乎意料的是，小核桃慢悠悠地说，我又不是你的同事，干嘛这么大声了？你看，他比我更快速地区分了原生情绪和次生情绪，他比我更快速地看清了情绪背后的真相。我摸摸鼻子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那一刻我很欣慰，小核桃是一个真正有本领的孩子了，我仿佛看到他正在锻造自己的武器，准备自己的铠甲，时刻准备着去面对这个真实且复杂的世界。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拥有了同样的本领。